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
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在我们先请 Asher 同工来跟我们有一个十分钟的简短分享，然后之后呢牧师会跟我们有更详细的来分享这一章的经文。那我们先有请 Asher。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我们今天特别谢谢 IP Debra， 因为他平时介绍我都是游戏王子，就今天是介绍我来讲分享这十分钟。好，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哦。那今天我们呢，我就从特别一小段来看哦。在我没有分享之前呢，我有个引言想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记得呢，过去的那个星期呢，我们同工贺信同工开完会过后呢 ，IP Debra 就有问我的意见哦，就是关于来临的小组长动力会呢，要以什么名字为主题来宣传哦。所以我看看那个他给我的内容啊、节目啊，还有他一些建议的名字呢，我就特别想到应该要取福音战士祷告之夜哦。然后这马上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呢，我很喜欢看一个算是卡顿吧，就是成人做的卡顿，就是那个 Go Go Power Ranger， 我就想到那一个戏哦。所以呢，我想到 Power Ranger 呢，我就想到，我就问 Debra， 那英文是不是放 Go Go Gospel Power Ranger？ 所以最后那个主题真的是确定哦，福音战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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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我就看到，哎，这一晚真的是特别，小组长们会来到我们当中呢，我们为这新常态的十晚布道会来祷告。然后此外呢，牧师也会特别有这个培训呢，来装备小组长们哦。所以说到这里，今天我就特别想和大家呢分享这一章里面的其中一位福音战士哦，那就是亚伯罗。所以呢，我把今天的题目呢定为从亚伯罗的榜样看宣教。OK， 第一个大点呢是从24节到第25节，我把它定为亚伯罗的尾声。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这边说到有一位犹太人名叫亚伯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或做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哦。所以呢，我们特别来注意看他的尾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特别看第一个小点，就是第24节。我们看到呢，其实亚伯罗呢，他是蛮有恩赐的人哦。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亚伯罗呢是有学问哦。这里的有学问的原文呢，是指说知书达理、有修养、有知识的人哦。所以呢，英文圣经呢特别用了这个eloquent 这个字来形容他哦，就代表说他是很有说服力、很有口才的一个人哦。所以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出埃及记四章十节的时候，就是摩西和神说，我这个没有口才的人怎么能可以带他们，怎么能说服法老呢？所以其实他在这边出现的时候，可见亚伯罗他有学问，他又是有非常说服能力的人，就是他配得有这个字来形容他的嘴巴还有他知识的人哦。所以呢，他又是生于在亚历山大哦，亚历山大呢是位于埃及三角洲还有西北岸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最重要的城市哦。所以呢，那个地方呢犹太人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亚伯罗呢，他看起来是很有恩赐哦，很会讲话，很有说服能力。其实他如果没有好好利用他的恩赐呢，他其实是大有可能可以起来对抗保罗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住的地方是很多犹太人嘛，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们也还没有去认识何为基督、何为圣灵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真的是有善用他的恩赐呢，来为主摆上哦。那我们特别看第25节，就是第二个小点。第25节这里说到，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亚伯罗呢，他受了主的道、受了教训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火热起来。那这里是指呢，他在主的道被教导、被指导过后，他心里面就开始火热。这里的火热呢，是指这里的心里是指他的 spirit， 他的灵魂整个人就是火热起来，然后他开始为着这个事情教导其他人关于耶稣的事情。但其实他知道的东西是有限，就是他单单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哦。但是即便如此，他也起来火热的为主摆上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是否有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是否有受了主的教指导后呢，然后我们火热起来传讲耶稣的神迹呢？在来临的布道会，我们看见有不同的小组还有他们的组员们都开始发挥他们个别的恩赐在不一样的晚上。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时候哦，我们要起来为主火热摆上。然后如果你也想参与在一份的话，你就邀请新朋友来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从亚波罗的品格来学习哈。所以第二个大点我把它定为亚波罗的品格。那第26节呢，他这边说到呢，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借他来将神的道讲解得更详细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亚波罗呢就开始放胆讲道哦。这里提的放胆哦，就是他是无畏惧的发言，他是有勇气的分享神的道哦，把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然而亚波罗呢，把耶稣的事情教训别人的时候教训人的时候，百基拉雅居拉呢，他却把神的道跟他讲得更详细哦。那我们其实要知道一样东西，为什么这里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属神的事情呢可以完全了解的彻透哦。因此呢，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去觉得自满，而且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那个属神的话语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亚伯罗呢，他其实是没有反抗，也没有去拒绝啊，他就是非常的谦卑去听这个亚居拉百居拉的话。其实呢，我们看他的身份呢，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说服力、很有才华的人哦。但是呢，亚居拉百居拉呢，就是一个自帐篷的一个夫妇、一个百姓而已哦。所以呢，他也是可以很虚心的来听取他们的教导哦。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在他这个生命上面学习哦。那这边呢，我要特别分享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历哦，就是前几天呢，就有一位很年轻的同工哦，就提醒我有一些不好的坏习惯要改掉哦。就说呢，他讲我讲话呢是非常急躁的人哦，所以呢，他很坦白跟我讲说这一点不好，因为呢，可能导致我找不到女朋友了，他是这样讲了。然后其实当时候的我呢，其实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会觉得他还年轻，他不知道太多，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的。所以呢，结果呢，不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卡在我心里面，我就回去过后，我就慢慢向神来祷告哦，求圣灵特别来光照我。那其实呢，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圣灵有特别告诉我说，我这一点真的是可以需要更多的来改进。所以我也谦卑我自己，我也开始反省，我决定我要改变。然后呢，我特别谢谢这位同工啦。所以我看见即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不代表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改进了。那我们像牧师过去也有讲过说，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其实也有很长我们自己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亚波罗，来向亚波罗来学习那一份愿意谦卑肯听的品格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检讨的时候，不是说你有多烂，而是说我们可以怎么一起来进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份谦卑肯听的品格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第27节哦，他这边也说到说，接下来的亚波罗呢，他想要往该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福信主的人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亚波罗呢，他是积极服事的人。当他看到有需要的地方，有需要他的地方的时候，他是愿意起身去帮助那些人哦，而把他经历神的道，就是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去帮助那些平信徒。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 当我们传道就传道就是分享道的人呢，其实他们也很需要这个平信徒的支持。那其实平信徒呢也需要这个有教导的人在他们当中和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哦。所以呢我就看到其实传道人呢其实也可以跟一般的信徒一样哦，他们之间呢是有彼此帮助，是互相来彰显神的同在哦。所以最后呢我们更是看见亚伯罗呢他是靠着神的话语哦来驳倒犹太人哦，就是他引圣经呢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完全靠着圣经来说服犹太人，而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口才来说服犹太人的。所以在最后一节还特别也说到说他是引用圣经来传神的道的。所以今天的总结呢，我们今天看见亚伯罗有我们许多可以学习的榜样哦，特别是在传福音跟宣教的事上，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自己，然后委身在当中为主火热摆上哦。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在新常态里面好像什么都不能做，那其实呢外面真的是有需要帮助人是在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非常感谢教会哦，在这个期间还可以让各小组各牧区来去筹备，来去为这个十晚布道会的事情来做布道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起火热起来，就像亚伯罗一样，我们为这有需要的人摆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一起起来为主摆上，成为宣教的福音战士。所以福音战士们 Go Go Go。 OK， 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 Asia 好像亚洲，那今天讲到波罗，亚洲的波罗，我今天看他也留了一个波罗头。感谢主让我们都要成为福音战士。特别当我们在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布道，那在这个布道当中，当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旅程。在宣教旅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常讲说是有人才有事工，有人才有东西会被兴起。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是有人才才有事工就是福音的工作要扩展，那当然不能够没有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跟不同人的互动当中，我们就看到福音的伙伴要兴起，福音的事工要继续的扩张。所以今天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福音伙伴跟宣教服事的一个的旅程。所以我当中把这一章经文分成有六个点可以一同来看。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可以提到是一个有关代职服事的一个宣教士的这样的一种的情景。那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一段就其实有一个背景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这个事情，当时有一对夫妻就是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那这里说到他们离开罗马其实他们离开罗马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在你知道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很长，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城市的那个经济。所以当到一个地步好像犹太人他们原本都不是属于罗马在他们自己的一个的政权底下不是第一等的公民嘛，可是他们却掌握了整个经济。所以到那个时间点就罗马皇帝就下令把犹太人全部赶逐离开罗马。所以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被逼离开了罗马。所以当他们离开罗马来到的哥林多的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就遇见了保罗。那应该说是不懂在怎样的情况底下保罗就遇到了这对夫妇，可能是跟他们谈话的当中就发现这对夫妇不但是信主，而且在属灵上是非常的成熟 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那在这个地方第二节就说到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投奔的意思就是，但这句话如果你从中文字就是投靠，就是依靠，前往依靠。投奔就是我要选择前往来依靠他。那奇怪哦，保罗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神拣选的一个使徒啊，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可是在这里，因为保罗本身原来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制造帐篷。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一对夫妇啊，也是做制帐篷的生意的。那很显然，应该这一对夫妇既然从罗马被赶出来，应该说他们的生意可能有一定的分量啊，所以保罗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意的一个伙伴嘛，所以说到保罗投奔他，然后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和他同住做工，不但一同住，而且一起做工。那所以从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在职场上，就他们都有他们的工作，可是与此同时，他们是本着为基督来做见证，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智，看起来这个亚基拉、百居拉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就好像就一谈之下觉得非常的投机，那就觉得说，既然你也是做这个生意，好不好？我就跟你一起住，跟你一起来做生意。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代职侍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今天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一些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本来我们这个晨祷我们之所以不可以不用戴 mask， 就是我们主要是以录影直播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也允许有少数的这些不是参与在录影当中，但是可以一起在晨祷当中来一同进行。那我感谢主，因为大家珍惜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同来追求神的话。那其实我这里看到，对保罗还有这一对夫妇来说，你看到在他们的心智当中，做生意经营制帐篷，那制帐篷对当时来说是一个最热门的一个行业就像今天建筑业，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住嘛，建筑业非常的吃香但是对当时来说，帐篷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住帐篷，或者说帐篷是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所以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生意。可是他们却不是以制帐篷作为他们的目标发展，而是以怎么样来服侍神成为他的目标。那我想这也真的是让我回想到，从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批年轻人，我们其实当时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我们虽然在外面有工作，但是工作对我们来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维持生活。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一份工作，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要服侍神。但是要好好的服侍神，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有工作赚钱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有的一个心智。那后来这一批人，我们真的都走上了全时间侍奉神的道路，一直到今天我的当时的那一群朋友都是还在教会当中忠心全职的服侍着。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看到代职服侍的一个宣教士。然后第二点，看到犹太人多拒绝福音犹太人当中第四到第十一节有很多拒绝福音。那所以当时他们拒绝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用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保罗。所以当中第六节保罗就这样说了，他们既然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那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血气，就是他们不但不愿意听，而且还不断的攻击。所以到一个地步，保罗好像把身上的这些沾染都扫下了然后算了我从此我就不再跟你们讲了，他就往外邦人那里去了。那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血气，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当年耶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进哪一家，如果他配得领受的，他就领受；如果不配得的， 祝福反而要归向你，而且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是跺一跺那脚上的那些的尘土，就好像说算了，我就不受你的沾染，他们就离开了。那其实在这一点上也真的让我们更深的去看到，我们常说一样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领受福音，就好像一个外邦的一个野橄榄，可是却接在以色列犹太的这一个老橄榄的树上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原来根源就在这里啊，也就是当年犹太人之所以一再的硬心不肯接受，所以保罗就转向外邦人。当然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犹太人全部都没有，当然也不是。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接下来那几节当中，也看到在管会堂的啦，在犹太人当中其实也有领受的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更多是反对的，但是也有领受的。那么而虽然是面对这样子，我们看到圣灵亲自来引导哦，也介入，也让保罗看到说，就是你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就看到说在当中保罗继续做，仍然是有人信，虽然也面对逼迫。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福音事工的一个发展。那第三点12到17节这里说到那些不信的，那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你发现他背后有产生很多的这些恶行，甚至是他们第十二节说到说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同心本来是好的，可是同心作恶，那个恶就更大，所以他们同心起来来攻击保罗。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因为保罗所说的所讲的本来应该是他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保罗是站在跟他们一样有着他们的背景，可是当他们不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保罗跟他们讲解了，可是很可惜他们就是不但不领受，而且是不断的起来抵挡。那么可是虽然是面对这一切的抵挡我们也看到福音没有受拦阻就是整个复兴还是继续在进行当中的。那么虽然这里是看到困难，可是神怎么样与他同在，就让他经过这些困难之后，就看到信的人愿意的人他们就不断的被兴起。那虽然是受苦，但是我也想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保罗后来会讲了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是他在哥林多的工作嘛，他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也提到说务要坚固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到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那我想保罗会写这些话其实也就是他的经历，他怎么样受苦，可是也看到当中有果子起来。那所以这是第三段。第四段我们来看，单单看第18节，保罗在服事上有了一个提升。18节这里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OK， 那这里说到他许愿，他剪头发。OK， 这个事情，我想你可能会联想到旧约里头说到那一个拿细耳人的那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愿。拿细耳人是一种当人立定心志说我要分别为圣为神的活，就是不剪头发不沾任何的酒。那这个是一个好像在神面前立志我要分别为圣来为神过活。那拿细耳的愿可以是立志一段时间，是一年是几年，那立志一个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个地方就当然我们知道是新约嘛，是保罗的宣教嘛，可是忽然之间加了这样的一句话，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旧约的背景可能就会莫名其妙，诶，到底是他许什么愿为什么又到了间隔里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在那边剪了头发。那所以这个从民数记那边当然我们就理解到这是一个 犹太人的文化或者旧约的文化当中有的一种的心智。所以很显然，今天我们说来到新约的时候，那旧约的东西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那很显然保罗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例子。那有些东西不是关乎救恩，它是一定需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这个是过去当人在神的面前立约，诶，很显然这是神喜悦的。虽然我们今天不一定是用拿细尔人的约来做这件事，可是我们当中也有人可能会立一个心志说 OK， 我要立定心志啊，我要好好读圣经，或者我要40天有一个禁食，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志，我想这都是好的啊，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当人立约为神，而到了时间还这个约的时候，诶，我就看在这个地方保罗的服事好像有了一个提升。那他的提升是什么呢？因为从前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后来信主嘛，那亚基拉跟这个百基拉他们为什么来到的时候保罗会去投奔他们，很显然他们在属灵上应该是比保罗更早信主，而且是很成熟。那他们怎么会是比保罗更成熟呢？因为我们想象门徒们应该最坐第一个位的就是使徒们嘛，就是那十二使徒们嘛，11个啦，就彼得啊他们。可是保罗是后来信主的，那这个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很有可能是在第一次圣灵降临充满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3000人、5000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那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从罗马来的其中一对夫妇。那很显然在圣灵的浇灌、领受圣灵的福音的果子的那个时候的这一批人，往后他们怎么成长，我相信圣灵有很奇妙的作为跟带领，一路帮助他们成长，以至于他们似乎在信仰上是非常成熟的。所以保罗一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哇，发现前辈，就他们真的是好像前辈，所以保罗也很渴望可以跟他们同工。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是保罗去倚靠去投奔这一对夫妇。可是这个地方当保罗有这个领受要继续往叙利亚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是保罗带头了，而且是这个百基拉、亚居拉就和他同去，就是保罗有一个方向要去，而这对夫妇愿意跟他去。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转换这是一个保罗的一个提升。所以我想今天为什么主说在后的必要在前，所以很常当我们有心智的时候，我们哪怕原先我们是后来的，可是我们后面可以变成走在前面的，是因为我们有心智的时候圣灵会记录这样来带领。那再来就是通常我们看到一对夫妻，我们通常都会讲某某人夫妇邱君发夫妇我们很少会讲说林国金夫妇因为通常都是弟兄带头嘛，是这样子那么可是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讲丈夫亚居拉带着他的妻子，那可是在这个地方说到百基拉，然后就才到亚居拉，往后你看都是妻子放在前面。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来看，就是很显然这位姐妹、这位妻子，她更加的是很有领受、很有看见，以至于在整个的事工上面，她有那一块能够帮助她的丈夫到一个地步，是丈夫可以在背后来衬托她，丈夫可以在背后来呀，很好的看见、很好的领受。来，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在六一当中，当然好像我们的母堂也是 Esther 牧师在带领所以是没问题的，就是看到这个丈夫愿意成全他的妻子，而愿意合一的同行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没有所谓大男人主义，那我们知道夫妇要同行，但是神给夫妻有不同的恩赐，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搭配，这都是一件好事。好，那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19到23节这一段看到随圣灵的服事行程，那整个行程 要去到哪里，要怎么做，看起来保罗就真的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啊，当中来到了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啊留在那里，然后下面说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啊等等，那么把他们就把这一对夫妇啦，百居拉啊 ，Priscilla 啊跟雅居拉就留在啊以弗所。那我们这以弗所是一个在福音的基地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甚至是一个，因为前面说到很多的征战啊，很多的这些市井匪类哈，这些所谓的黑社会啊 ，gangster 来所谓的搅扰。可是，在以弗所，虽然那个地方原先也很多的这些偶像啊等等，可是那个地方后来保罗有在那个地方开学房，我们就知道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据点。那保罗把这一对夫妇伙伴留在那里，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今天福音的工作，你可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继续去开拓，可是如果能够开拓了之后又有人在那里跟进，我想这是好的。如果hit and run 就是打了就走，打了就走，那很长后面的情形不懂怎样。那很显然在各个地方保罗都会设立有一些的人继续在那里做跟进，这是一件好事。然后二十节说到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诶，奇怪啊，保罗不是在一个地方，如果要宣教应该也不是三两下子就做完的，应该你要在那边三五年都很有可能。可是保罗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方，可是他却不继续留下来呢？很显然第二十一节就说，他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那很显然当保罗他跟随圣灵，随从圣灵，我要留我不留，我要做不要做，似乎他里头也一直有圣灵的带领的感动。所以就是说，神若许我，换句话说他已经习惯了，就像当年他要往东，可是圣灵却告诉他往西啊，所以才会来到欧洲，才会来到马其顿。那就是圣灵一路在带领，我相信在他的服事当中他也习惯了圣灵带领，有感动我就前进，没有感动我就不能够这样做。那很显然他就这样子随着圣灵的一个带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服事要有的一种的心智或者形态。好，最后一段24到28节，看到恩赐有别，但是却相互的服侍。所以刚刚我们的同工 Asher 就特别在小总当中分享了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可以看亚波罗的背景，这亚波罗的背景在这里特别提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换句话说，从耶稣的那个年代之后讲到施洗约翰的洗礼他知道，可是后来另外一个不同的洗礼，那就是圣灵的洗礼嘛。圣灵的洗礼很显然他就不知道。那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那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他是好像比较传统福音派那后面的是经历的圣灵的，就是好像所谓的灵恩派感觉上有点这样的味道。那可是很显然亚波罗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福音派的一个教师，他很有教师的恩赐，意思说他对旧约的那一些的经文非常的清楚，那他也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他有算是有很深的一些的研究，所以他善于讲解圣经。那所以他在讲解圣经这一点是很好。那可是当他来到以弗所遇见了这个百居拉雅居拉的时候，却有一个不同的体会，在圣经这边就记载给我们看到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到26节，百居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详细。那一位是很受欢迎的教师，可是当这一对夫妇能够把真理讲得更清楚，把它讲得更详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是有很好的真理基础的，可是另外一个是 他不但有真理，而且是他经过圣灵的恩膏，经过圣灵的浇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有时候这也就是我们过去有过的体会，当我们在传统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好像念了很多神学，但是我们的理解有某一个程度，可是当我们经历圣灵之后，发现我们的理解是可以有很多东西不是靠参考书，而是当下祷告寻求，诶，忽然间新的亮光进来，新的体会，就你会看到那个深度就会不一样。所以很显然这一个只懂约翰的洗礼而没有经历圣灵的洗的，在这一对夫妇的帮助底下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恩赐有别，就像我们经历圣灵有领受圣灵超自然的各种不同的恩赐，可是对一些人他有教师的恩赐，他有教导的恩赐，很显然神也还是可以使用。那这也就形成为什么当后来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保罗就说了这一段话，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独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成长的神。栽种的原是原来神就是OK，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就看到保罗有保罗传福音栽种了福音的种子，可是这个福音种子栽种了之后怎么样让它成长呢？还需要继续的浇灌。那亚波罗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继续的浇灌，让这些成长。那这些都是看到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他的赏赐。所以这里就看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可是神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不一样的当中而愿意把自己的那一份来摆上，那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都一个配搭的服事。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真的很需要彼此的配搭。我们知道神国的使命很大，我们的意向也是一个长远的。当我们说承接神国转化生命，承接神国可以是一个人信了福音你就已经进到神国里头，可是这个生命怎么样改变，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还要继续不断的牧养喂养真理的帮助，透过牧养各方面的建造，让生命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长远的同性的配搭，互相的服侍。所以今天感谢主，神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兴起愿意服侍的，无论你是全职，无论你是在不同的岗位事工上来配搭。那我们就看到一样事情，我们个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愿意配搭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性的配搭就会有事半而功倍。我们所做的很有限，我们只出那么一点，可是因着大家把那一点个人有的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一个一个神可以更大使用的一个的群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到福音要继续拓展，我们需要不同的伙伴，事工要继续开拓，我们也看到神今天把负担放在我们当中，看到这个福音要继续的扩张。好，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使徒行传18章跟大家的分享。